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上一回呢，我们听过约书亚差派了两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和耶利哥城。那么探子呢，就从妓女拉合的信心以及迦南人的惊慌表现，得知神的应许就快要实现了。今天呢，我们会从约书亚记第三、第四章来看看以色列民是如何经历神应许的落实，平安的过渡约旦河，而以色列民又如何的立时为祭，纪念神的拯救。在这两章里呢，有两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是渡河这件事情对约书亚的意义；第二，是约柜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第三章一到六节，这记载的是过约旦河之前的预备。那在这段经文里头就描述，约书亚清早起来，和全体的以色列人从石亭出发，就来到了约旦河边，在那儿呢停留了三天。那第一节里头提到的石亭呢，曾经是以色列民失败的一个标志，因为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漂流的末段时间里，曾经在石亭跟米甸的女子犯奸淫拜偶像，现在他们要准备过渡约旦河了。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离开这个失败的境地，宁可在约旦河边等候三天，先洁净预备自己，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这个自洁呢，在外表上是要百姓呢尽礼仪的规则，洗净衣裳，就正如在出埃及记19章10和14节里，神吩咐摩西叫百姓洗衣服，作为自洁好迎接神的一个预备。而自洁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是在内心里要遵守道德规则，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正如利未记11章44节记载的，神要求他的选民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这也是为什么约书亚吩咐百姓在跟随祭司利未人的时候，要和约柜保持2000肘，也就是大约1000公尺的原因了。因为约柜是圣物，它有军事的保卫力，因为它是神能力临在的一个具体表现。当以色列人预备好的时候，他们就要经历神的大能临到了。在3章7节到8节里就记载了神给约书亚过河的一个应许。第7节，神向约书亚保证2件事。第一件保证是神必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第二个保证是神会使以色列民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这应许对约书亚是相当重要的。摩西之所以能够取信于以色列人，是因为摩西能够在他们面前行出实灾神迹，特别是过红海这件事，更使以色列百姓知道摩西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就敬畏信服摩西。那么现在神给约书亚这样的应许，是要鼓励约书亚，好叫他更有信心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第8节呢，是神给约书亚具体的一个吩咐。那第8节经文就提到抬约柜的祭司，本来祭司呢是司祭的，利未人呢 才是在会幕办事和扛抬会幕器物的。但是早期的以色列人就认为祭司和利未人是同等的，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么他们呢要抬着约柜走进约旦河，并且要在河水里站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当以色列民抵达约旦河边的时候，正逢四五月收割时节，春雨，还有加上从黑门山流下大量融化的雪水，你可以想象那大量的水是汹涌的奔进约旦河，就造成了河水暴涨，沿岸的地方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泛滥成灾。这就是将近300万以色列民将要踏上的河流啊。接下来9节到13节，约书亚就宣告神将如何在以色列民中行奇事，他们将目睹普天下主的约柜如何领他们踏过约旦河，并赶出迦南地的7个部族的人。约书亚呢之所以用普天下主这个称呼，是要宣示呢只有耶和华这位真神才有建立和改变世界秩序的权柄，因为普天之下所有的土地海洋都是属神的，神也能够按自己的旨意来行事。那原来当时候的迦南人，他们呢是以巴利为神，他们又认为海神呢也是呢顺服巴利的。但借着泛滥的约旦河，神在约旦河当中开路给以色列人，耶和华就要在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面前显明他才是众水之王，众水之主。而当约柜进入约旦河，也就是代表着耶和华率先进入约旦河，然后约柜一直停留在河中，直到以色列民都安全渡河。这个时候神就宣告对这一片土地的管制权。之后的3章14节到17节就记载了百姓拆卸帐篷过河的情况。那在过河的时候呢，约柜在前头做领导，就正如摩西当年有云柱火柱做领导一样，穿白衣的祭司缓缓地走下梯状的河岸，众人的眼目专注地望着祭司肩上抬着的神圣约柜，包着金箔的柜顶和躬身的基路伯，掩在蓝色的布罩下，彰显神荣耀的临在。祭司的队伍越来越接近河岸了，但河水一点也没有退落的迹象。但是当祭司们的脚一踏进泥黄色的急流里的时候，代表耶和华的约柜一临在河中，河水竟然立刻就分开退后了。原来在约旦河的上游大约30里远的地方，也就是在亚伯河口的亚当城那儿，河水突然就立住了，像墙壁一样立了起来。以色列的众民就从干地上走过去，祭司的脚稳立在河心，直到看见神的子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就这样，将近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包括老弱妇孺，靠着紧紧跟随神安渡了约旦河。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约旦河，你这一刻的约旦河又是什么？在约旦河面前，我们所以失败软弱，甚至肉体精神崩溃，那是因为我们未懂得自洁，紧紧地跟随神。但只要我们抓紧神的应许，踏出信心的一步，我们就会经历神同在的得胜。就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作歌以为纪念一样，在第4章我们将会看见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就吩咐以色列民在吉甲立石头为证， 纪念神的救赎。四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立时为祭，这是神的一个吩咐。第三节里头，神口中所说的今夜住宿的地方，是指吉甲。以色列民过河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扎营。这个地方也是约书亚攻打迦南各城的时候的一个司令部。其实旧约当中叫吉甲的不止这个地方，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就提到另外一个吉甲。不过呢，这儿提到的吉甲平原是位在河岸冲积台地的顶端，离约旦河大概有五里之远，距离耶利哥城城东大概有两公里之远。那么四章四到七节就记载了在这个吉甲的地方，约书亚按神的吩咐命令每个支派各派一人，在河东取一块石头放在约旦河中间祭司站立的地方，又要他们从祭司站定的河床旁边取一块石头带到住宿的地方作为纪念，使日后的子孙问起这些石头的意义时，可以向他们讲解走干地渡河的神迹。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要以色列民这样做了。后来呢，在士师时代，在吉甲的石雕很有可能就是原先从约旦河中拿出来的。那么接着十一节到十八节就记载百姓如何过约旦河。在民数记二十六章里头就描述啊，两个支派办流变加德马拿西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总数是十三万多，而这儿呢，十二到十三节里就记载过河的二支派办军队的人数呢，只有四万，可见呢，过河参加战争的只有这两个支派办的三分之一的人，那么其余的呢，就留在约旦河东岸，保护新建立的家园。而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描述以色列民在吉甲安营。十九节呢，就记呀、古迦南历的正月初十日，正是呢以色列民要预备羊羔来过逾越节的日子。以色列民当日到了吉甲，就将带来的十二块石头安放在那儿，而这十二块石头就成为一个印证，叫以色列后代子孙能够谨记神的大恩，同时呢要将这个历史的神迹传扬给后代，使普天下的人都敬畏信赖大能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跟从神的人都会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和真实。以色列民在经历过神保守他们安渡约旦河之后，每个支派都从河里头取了一块石头放在吉甲，纪念神的恩典，并且向下一代传扬神的慈爱和大能。那么文慧要问了，您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又会做些什么来纪念神，并且来宣扬神的美德呢？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又会做些什么来纪念神？